各位师兄晚上好，周四的锵锵茶馆又和师兄们见面了，今天还是雪峰下面的法师啊，他下面的法师很多，今天呢也段落都比较短，然后主讲呢还是我们可爱的郭红艳老师，我们稍等一下，他马上到。上节课我没听，讲到哪了，蔡师兄啊？哎呦，没听呢，你们听的还记不记得讲到哪位禅师了？郭老师上线了，我们今天是从哪位禅师开始啊？你就直接来吧，好吧？
对的，对的，这个说完了，长生皎然禅师。下面是鹅湖智福禅师，信州鹅湖智福禅师，福州人也。问虚空讲经以何为宗？师曰：舍离不是听众，出去。就是没有他的悟道因缘，只有就是直接他的问答。福州人，福州人。虚空讲经，虚空讲经，虚空听，就是说没有一个可讲的，虚空讲经。那要是说什么都没有也不对啊，宗是什么呀？虚空讲经以何为宗？虚空讲经那哪是你听的呀？出去，出去，出去。可以看出来他的风格，舍离不是听众，出去。第二个，雪峰抛下主杖意作什么声？师以香勺抛下地。师曰，僧曰，为神此意如何？师曰，不是好种，出去。我一下子联想到了今天的张师栋，张师栋在不在啊？张师栋来了没有？雪峰把主杖扔了，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肯定是有个意思，张师栋不在啊。雪峰，你说雪峰扔下主杖是什么意思啊？不在，好，不在我们就更好的说他坏话了，太好了。然后这个鹅湖智福呢，一听啊就把自己的香勺，他们那个就是那个香啊是香末的，我猜是这样的，那香是末，是那个末，你去那个大雄宝殿里面去做佛事你就知道了，他燃香的时候他用一个勺子把那个香末，檀香的末倒在那个贡碗里面，然后上面再烧檀香的，他那个香帽香舀香末的那个勺子。雪峰抛下主杖是什么？香都不烧了，把香勺子都给扔了，把香勺子给扔了。雪峰抛下主杖是什么意思？鹅湖智福扔了一个香勺子，他说，就是你这样又啥意思啊？就是这是意思到底是啥意思啊？哎呀，你不是好种，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蔡小鹏你也出去，引他上钩，你就问人家要问个意思，你偏给他一个意思啊？哎。你要是这么说啊，就是从意思上来讲我也不同意，不能说是引他上钩，应该说抛下主杖是让你别上钩，是这个意思，主杖都扔了，拿着主杖才容易让你上钩呢，不是吗？我要拿个香勺空中画个圆问你是什么，那更上钩呢。不是想起来他说的有意思啊。、哦，对对，蔡小鹏是说那个张师栋的，张师栋说的引他上钩，那不是的，那不是的，抛下主杖就是你千万别上当，非要这么说，呸呸呸，你是引我上钩了。蔡小鹏这句话引我上钩了。李静啊，你今天打坐没有啊？你先把百坐去打完。杨子涵，你哎呀，你就是师兄们劝你，你别那个什么，你别那个跟他们那个啥，你今天打了没有啊？算了，这么催人不大对，我都觉得是不合适，我不这么催人，不合适。好好好，不错不错。如何是鹅湖第一句说到什么？如何即是防我打睡？你精进，本来你这很精进，因为有你精进这一念，前面的精进呢都被你消磨了，都被你消磨了。鹅湖中的第一句是什么呀？鹅湖中的第一句，鹅湖这里最要紧的这一句是什么呢？鹅湖智福禅师，你这里最要紧的这一句是什么？你在说啥呢？你就告诉我如何是嘛？哎呀，你这耽误我睡觉，耽误我睡觉，如何即是耽误我睡觉？后悔啥？你的心就是这个心，你就是嘚瑟，你觉得你很骄傲，你打坐你骄傲，如何是源头事儿？张师栋说的是禅师有直指， 所以说这个如何是鹅湖第一，就是啊，这个就是，那就是他禅宗要直指嘛，直指就是这个，直指了一个什么呢？这就相当于禅师向你直指了一个什么？这个问题就相当于鹅湖第一，就是你得指示给我们呢。你作为禅师，你作为鹅湖智福禅师，你在这个地方开山接人，那你就得指示给我们。你指示给我们最重要的那一句是什么呀？你有什么这指示给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直指嘛，你不是说直指嘛，对吧？直指嘛。然后智福就说你在说啥呢，他说你就只给我们指指一句嘛，到底怎么样才对呀、啊、然后人家那个鹅湖智福禅师就说了，哎，你这妨碍我睡觉。这个如何是源头事儿，源头上的到根源的那个事儿，根源的最根源，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什么呀？大家是怎么答的？我不评论。张世栋也可以答一个，我使劲封住嘴巴，不说感想。假如刘金龙在，我也封住嘴巴不说，说了他又灌我喝茶，我喝的饱饱了。李静，你都根本都不沾边，你靠边站，就是靠边站，这茶馆没你喝茶的份儿都，随缘了事儿。如何是源头事儿？是曰途中觅什么？什么是源头事儿啊？你在半途找什么东西啊？你现在在半途呢，如何是源头事儿？你现在正在半途呢，你在半途里面找什么源头事儿啊？如何是源头事儿？途中觅什么？这个能看懂不能？途中是记家者，用在这儿别扭得很，不是这么个用法儿。还是说途中记家者这个怎么这么怪？途中记家舍，那什么是家舍呀？你别说家舍记途中，我天啊！陈仲权防火打睡说的倒好，可惜就是学来的吧？是不是你学来的？哎呀，你看你真老实，我说让你学你就学了，你学的这个东西在你心外吗？祖师也不在你心外呀，不能这么教了，都把你给教坏了。对，家舍记途中，行，杨广文，嗯。不是说等于没说，他还说的废话两头倒齿。哎，我又忘了尹仲南，尹仲南你是多少座的？200座。没有源头也没有途中，那你在什么地方呢？没你什么事儿，那你有什么事儿啊？你也没有，那不是一片死寂，那不是断灭空啊？你也没有，那有什么呢？既然没有源头也没有途中，你还到我这儿来找一个答案呢？也没有这个答案啊，尹仲南，也没有这个答案。如何是一句？你去找找。如何是一句？会吗？曰：那么莫辨是否。诗曰：苍天苍天。如何是一句？你还会吗？哦，就这样就行了，这很简单了，就这样就行了。哎呀，就行了，要是就这样会去了，那就麻烦了，那就冤枉死了，苍天呀，苍天，嗯，他能打完百座都不错了，嗯，坚持啊。如何是一句？会吗？那么莫辨是否，苍天，苍天。如何是一句？诗曰会吗？你们答一个看看。要我就问他会什么？嗯，苍天苍天。来吧，你既然谢谢我指示，那我就要受你这个谢。你谢了我，我就要接受你这个谢。我接受你这个谢，我就要接受的明明白白。我指示给你什么了？你告诉我，周鹏，我指示给你什么了？你谢我，我是要这个谢的。但是我要谢的明白，我不能拿着冤枉钱咱不收。是会吗？就是会吗？怎么了？会吗？怎么了？你就我指示给你什么了？你告诉大家，也正好张世栋也今天一直在说禅师的指示呢。禅师都指示什么了？杨子涵，你说话都一股那种，就是你说话就是从世间法上来说，也就是气量特别的小，能不能换点别的词儿？气量大一点儿，不是谢你，谢那个师啊。对呀，我带那个师问你。 朱鹏，你自己读一读，别扭不别扭？如何是一句是约会吗？僧曰：谢师指示。是安到这儿吗？还是安在其他的地方？就是为了什么指示给你什么了？啊，对对对，一样的，再来一下啊。一般的，你要礼拜肯定应该揍死你了，你看看是不是这么顺下来的？我不草草，你要说去你的理由啊，行啊，你说啊，你说了我可以放过，你说到。别打，没事，打错字没关系。你说不出来，打的就是你，你说不出来就得打你。这个地方叫聚中玄，临济祖师有三玄。易中玄、语中玄和聚中玄。聚中玄就是到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说出一句来，你说不出来一句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既然没什么可会的，你为什么礼拜啊？他不会答个不会。有什么可会的，就是表示他会了一个有什么可会的。有什么可会的这一句也逃不过棒子的。淡泊嘴快。不会也打，不会更要打，把淡泊打出去。
这还是真不
会。礼拜而出，你逃得到快，你这逃得出去不？谭宏伟、张世栋啊，打也不可以随便打，打要打要说得清楚，要不然呢，万一打个修行人，罪过就大了。落棒要落得准，落得不准呢、啊，罪过大得很。修行人哪是轻易能打的？打他欠打，你打他，打他师傅。哎呀，这都乱了。会也打，不会也打，应该答会还是也不会？哎呀，他们都不对，打你陈仲权就对了，打的就是你陈仲权，贵参一支香就开出来了。你不是天天打坐吗？天天打坐就是贵参一支香。今天晚上打坐就有一个打持大棒子的护法神在旁边护着，准备打你呢，你去打吧。为什么要打你？因为你问我应该答会还是应该不会，就因为这个所以打你，打的就是你这个应该。那么莫辩是否，刚才问的才是这招糟糕。如何是一句？周鹏说那么便是莫辩是否。这一句问的才糟糕。对呀、啊、周鹏啊，就是因为这一句问的糟糕，所以先让你给一个好一点的嘛，省得师说苍天苍天。张师栋，他老汉祸乱人，那你说一个不祸乱的，你这不是冤枉禅师啊？禅师他也是有修行的人啊，他是真正的修行人啊，正法眼藏是他得的呀，他祸乱人，那天下还有没有不祸乱人的呀？你可不能轻易的冤枉他祸乱人呐、啊。或者你说说清楚的应该是什么样啊？我刚才给过了，我就问了，我反问了一句会什么？我给一句看看，我还现在又变了。现在你让我给一句看，我现在就打你。到过了，到什么了？你这一句是学的，张世栋，这一句是学的，我能看出来，你这一句就是学的。你觉得答会什么不好？你对呀、啊、对呀、啊，没事，我觉得你那几个答也都不好。他答了几个我都觉得不好，问题是
不好。你倒是答个好的呀。
对，你答一个。会什么不好？那不会好不好啊？答你好不好啊？我不如你要放在答的好不好以后，如果是如何是一句会吗？我不如你这样的话还是不衔接，不会更要挨打。那周鹏你就是欠打呀、啊、还是这么着啊？如何是周鹏？就这样问。苍天苍天，周鹏能跟老天爷的话对号吗？吃一日不复堂，侍者来请复堂。师曰：我今日在庄吃游子宝。侍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师曰：你但去问取庄主。侍者方出门，忽见庄主归谢和尚到庄吃游子。啊，这个就是说的是一个奇怪的事儿。有一天呢，该吃饭了，他就不去吃饭，过堂。以前古人啊，吃饭是要过堂的， 在一块儿先念了一堆，弄了一堆，然后那个再讲话什么的，讲完了之后再开始吃饭，是这样的。结果呢，他就没有去过堂，过堂要大家在一块儿的嘛，吃饭的时候要大家在一块儿的，结果他就没去。侍者就让他去过堂，然后他就说了，我今天已经吃过了，我今天在那个就是庄主啊，就是在庄主家吃那个油子呢，就是油饼一类的，吃那个呢，吃饱了，我今天不去吃饭了。然后侍者说，我没见你出去啊，没见你出去，你咋说？他说那个，然后那个智福禅师就说了，你去问问那个庄主，你去问问那个庄主。侍者刚一出门啊，忽然看见侍者刚出去啊，忽然看见这个庄主啊，回到庙里面来，然后谢和尚，答谢这个智胡禅师，谢什么？谢这个智胡和尚啊，就是说到那个庄主家去吃油子了。就是这个和尚，他说他我不吃饭了，我在庄主家吃过了。这个侍者说，你都没有出过庙门，你咋会到他家吃过？结果他不相信，刚说完的话，那个庄主就过来了。我庄主说，他确实到过我家，我感谢你到过我家啊。你看，这个是说的是，你也乖，没出门，但是吃饱了。这东西啊，这种神奇啊什么的，看着是神奇，但是呢很有意思，就是五灯会员这神奇它全部变成公案给你参，请大家参一参，为什么他没出门就能吃得了油渍呢？他不是个神通，他是个公案给你参的，为什么他一步没有动却吃得了庄主的油渍？哎呀，你这事儿就多了，你也是识变的。鹅湖智福禅师就完了，然后再看这个韶清禅师，漳州龙寿韶清心法禅师，泉州陈世子因势雪峰山行，因势雪峰山行，这个地方不对，这个地方因势雪峰山行见鱼跃动，风指洞叶视之。诗曰：韶清甚生怕步。风曰：是你屋里的怕步什么？诗于此有醒，寻居龙溪。僧问：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长漏，如何是长漏的一角？诗举福字问：梁不处一粒，如何记得万人机？诗曰：侠客面前如夺剑，看君不是邪儿郎。上面是参话头用的吗？哪个都是参话头用的。你是个修行人，这一切的地方都值得参，你不是个修行人，给你说再多是参话头用的也没有用，你心思还是觉得呀，他有这个神通，他有那个神通。对，不只是两则了，是后面这里面包括三则。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后面那个是两则，对，改了标点符号，改了。先看看前面这个啊，他在山上走，看见那个树叶子动，然后雪峰啊就给他指，他就打掉雪峰的指头，指啥指？乱指。这个树叶子动啊，说明什么呀？不是有蛇就是有火爆啊，对吧？那山上猛兽多呀，树叶子动有蛇啊、火啊、爆啊。我在山上啊，见到树叶子动，我也吓得很。那万一有个蛇咋整啊？然后韶清说：“哎呀，我特害怕。”那个雪峰就说了，这是你家里头的，你怕什么怕？这个韶清就是在这个地方有所入处吧，这是你家里头的，你怕什么怕？看他自己出来的时候看看怎么样。人家问啊，摩尼殿有四角，一角长漏，这个地方是什么典故？我不知道。摩尼放摩尼珠的那个宝殿吧，它有四个角，有一个角是长漏，如何是长漏的？他举福字，哎呀，这个反正是这种的，就是张士栋也能举得了。问家有河东狮，该怕还是怕？当然了，怕也是你屋里头的嘛，这个怕也是你屋里头的，怕不这个怕干什么？后面的那个是举福字，后面的那个再看看啊。粮食啊，就是说咱们不许储备粮食，然后还能记得万人饥。这个话呀说的很有暗语，其实他的意思是怕还是不怕？怕李靖，怕死李靖了。 这个粮食啊，不出一粒，如何积得万人饥？就是说不出一粒粮，如何能够让大家都喂，能够喂得饱大家？不出一粒粮，你看现在学教下，很多人一边学一边记，一边记着这个教下，然后好就是给别人听，就一边学一边记，一边学一边记。你不要有那个记的意识，这个记的意识阻碍你，没必要，没必要。你就是说喜欢的你可以多看，但是没必要就是想着啊这个地方我要背下来以后讲给别人听，没必要。我觉得修行人呢、啊、不是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东征西引旁征博引，你给外面的人才需要说毛主席语录怎么怎么样，你跟自己家人天天吃个饭毛主席语录这个什么什么吃斗争什么什么什么的再吃饭，你这不是，你就是不应该的，不应该的，应该是直面相承的。如果是当然你非常闲，你想去记，你想去旁征博引走那条知识的路，那是另说，但是那种知识的路不一定好，那个还是心对心的交流，心对心的交流是最那个什么的，最直接的，其他的可以引一些，但是引的这个东西不一定都要刻意时的去引的。元音老人讲法讲的那么好，哪一个是他背出来的呀？元音老人讲法背出来的东西很少，但是他讲的都对，他那个引用不是说原封不动的引用，他那个引用很活泼，他那故事讲得特别活泼。好的老师是什么意思啊？咋这么多好的老师啊？他蔡师兄以为我教育他呢是吗？蔡师兄你，哎呦我都没有想到是蔡师兄他你，自己带入了。我无语。好的老师，这是你的真徒弟啊，我真是。粮不出一粒，如何记得万人饥？是这个，我就是这样跟老师学什么学啊，再学揍死你。粮不出一粒，如何积德万人饥？如何就是说能够就是说帮助人那个什么，帮助人都把他们喂饱。侠客面前如夺剑，看君不是邪儿郎。在侠客面前呢，你就是说夺剑，侠客面前如夺剑，这句话是啥意思啊？小蔡你来说说这句话是啥意思，这是你的这本事，你喜欢的你说的理解都不会太那个的，是不是有点心空无助如何渡人？就是说你啊，对，有这个道理，有这个道理，是的，就是人家是侠客，人家是剑客，你还要把他的剑客的里头的剑给你拔掉，这个时候啊就是比快呢，不加思索的，就是说快，他是说的是不加思索，这个不是比快，实际上是不加思索，看你是不是，看你有没有这个，看你是不是真的一个聪明的能把他的剑给夺过来，你就是你要能从高手里面高手跟前把他的那个手给他夺掉，给他砍掉，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智慧了，看你是不是个狡猾的人了，看你是不是个狡猾的人，就是高手才需要这样。哎呀，这个回答其实这个意思很一般，那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够不出一粒粮积得万人饥啊，就是他是了手的人，你得是了手的人。不过呢他用的这个比喻好在哪儿啊，就是那些就是说你那个你想要喂饱这些人呢、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想要喂饱他，你怎么喂饱他，就是就像是张师栋说怎么指示他，这个诗回答的恰好不是指示，恰好回答的是你夺掉他，而且呢还特别不容易夺，因为他在抱着剑这方面他是个高手啊，他抱着这个剑呢、啊、他剑不离身，剑离身了他的命都没有了呀，他在这个抱护着自己的剑比呼吸自己的命还重要，就是你能够给他这时候你能把他的这个剑给夺掉，哎，这就是记得万人机，就是这个指示，这个所谓的指示啊就是强调他的要指示的这个心，那个要指示的心呢、啊、特别特别的强烈，你有那个本事你把他要指示的心给他打掉这才行，他并不是那种要指示的，你就是这种语事就是在禅宗都不经常这么说，禅宗说的就是后面那一种的，打掉你夺掉你这种夺，他就是给你加个东西这一类的，不会，我们现在说的还是教下的词儿呢，我这是就着将张士栋说教下的词儿，狡黠，对对对。 夺鸡人，对，驱耕夫之牛，夺鸡人之食啊，临济就是这样的。你怎么个保法啊，钱伟？莫泼你恶水，张士栋，你就是躺枪，你不是泼恶水，总要拿一个人啊，就是拿出来当个靶子，就是说溜溜，你今天就既然是问了，我对你有印象，今天你就做个靶子吧，你这不是倒霉躺枪。星期二躺枪的是杨子涵，你问问他，他问了我个问题，星期二一节课都针对着他那个问题搞他。可以啊，可以啊，也可以是不，就是说这种矛盾的劲儿是有的，矛盾的劲儿是有的。但是说这个既得万人机，它更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渡人的这个事儿，就是给他吃，让他吃饱，喂饱他，喂饱他。对，你就是应你个景，我不是针对你的，张士栋，不是针对你的，是应这个景，拿这个来说，就是你今天就是一个躺枪。你看杨子涵都说扫不到他。刘师兄知道的，刘涛师兄知道的可多呢，你多向他请教。刘涛师兄他认为是不许夜行，投名虚道。我认为这两个还是有一点不同，但是说矛盾的语事上是相同的。这个地方还是在于，就是说有点类似于渡人这一块，因为佛教的渡人就是积德万人积这一块，一般的大家都知道的。不是的，是无量无边众生，渡无量无边众生是说的是这儿。度无量无边众生，你这东西还不要有东西，就这么说吧，你拿一个光明啊，你能照进，让这个世界上的无量无边的众生得到光明，但是你还不许点亮这个灯，你这个灯还不许亮呢，你还得照亮其他人，这么说就好听了吧？应景嘛，啊，张士栋的这个。刘涛他有的时候的思维他跟我们不一样，他的那个阅读习惯的问题，我觉得是阅读的方式。都是没有接你的问号，没事，没见你的问号，你也可以这么说的，没事，你就是这么说也没事，没有问号，不是的，没事。再说你在禅宗上看的是多，没关系。西百处，这个少龙寿少卿禅师他的就这么多，就完了，就没有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你就是学老师与渡人。可以吗？你这是说谁呢？前辈，你就在这又骂蔡小鹏呢，是吧？学老师与渡人，那你就是前辈啊！你这么说，你没事，他这是这么说，这跟蔡小鹏没关系。学老师的语渡人不可以吗？老师当然不可以啊！我的语还用你学着呢，我活着呢，我自己的话我自己来说，用得着你学吗？要是学我的话，我自己说了，还用得着你说？你得说你的话，你说我的话干啥？你说我的话是不想让我活吗？我自己的话我自己说，用不着你说，我还在呢，我的话我说就行了。你错过了什么？你错过了一个亿。学我的话还用你？我找个复读机就行了。这个王家的咬是个什么呀？姑且念涛吧，还以为老师发红包了。关键是你要渡谁呢？哎，渡刘涛，他的意思是他学老师的话渡人，就是说他跟人家交谈学老师的话。对，福州仙宗院邢涛仁慧禅师，我们暂且读涛啊，等到张静英查出来是啥字儿，咱们再来读。仁慧禅师，泉州王世子上堂，我与释迦同参汝道。哎，对，这个字儿念啥？汝道参什么人？只有僧出礼拜，你身问师曰错，便下座。我和释迦牟尼佛同参，你说参什么人？参你。我和释迦牟尼佛同参，释迦牟尼佛也参你，都参你呢。这时候有个僧人出来，我跟释迦牟尼佛同参，人家都是释迦牟尼佛是老师，我们是师兄，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我们共同向释迦牟尼佛学习，所以我们都是叫师兄。他倒好了，他说我不是跟你们师兄，我跟释迦牟尼佛我们一块参，参啥呀？参你吧，你说参谁呀？这时候有个僧出来礼拜，刚想要问，师傅就这个师傅就说错了，然后就下来了，走了，就散堂了。你想问错了，然后就散堂了，不给你机会。分半给他做不对，李全清，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你修了多少座了？分半给他做不对，他有问题在这儿，他做什么做？他说的是参， 他说的是餐，比如说你站在这儿了，我侧半个身，你跟我一块儿站着，他可不是分半坐，分半坐那个是以正过道的，以正过道的他心里没事儿，所以才可以坐。释迦牟尼佛分半坐给那个谁吧，给迦摄还是给那个谁啊？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佛啊，在《法华经》里面有的那个给他分，那是因为他正道了，所以是给他分半坐。现在是说同餐呢，不是分半坐给他。老师此言差矣，我怎么差了？我还没说差更差的呢。我这个人有时候说话难听，要是说的实在难听，你原谅我啊，前辈。迦摄分半坐给他坐，释迦分半坐给他坐，不问挺好。啊，那就是这么说了。那你说一下嘛，我与释迦那个同餐，汝道什么人餐呢？你就啥也不说，梅林。你就啥也不说，大家都不问啊，然后你再给大家说，大家都别问，大家都不问，就这样挺好。梅林是这样的吗？李光明爱问别人多少座了，嗯，错等于虚，虚，我虚你，你还错等于虚，我虚你了，你这回你没虚着我，我虚你，虚死你，刘金龙，能这么等吗？能这么等还行了，能这么等，你就是还有法执在，你那个虚啊，只是道理上的虚。因为你是真的修行人，所以我就这么真的回答你了，刘金龙。错便下座，不是不是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啊，错啊，就是句号，错便下座，可别参我啊。蔡小鹏说的这个倒是那个什么，你深问，他说可别参我，好玩吧，这样可以可以。报化非真，多宝如来哦，多宝如来，对对对对对，是多宝如来，没错，《法华经》上有，嗯，多宝如来，礼拜，老师罪过，学我，你学我什么？我有什么你学啊？你别在那整这些花样，前辈，你先回答我，你这就是既然这么逼我，我也逼你一句，你不许耍花，你说学我什么？你在这装样子，你就在这学吧，你说说我有什么让你学的？你先说这个。刘师傅换个词儿，错，我怎么无为啦？我天天都在说我无为什么呀，我还活着，我还吃饭呢。再说无为有你学的余地吗？你一个学不是有为啦？前辈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种套路啊。对，你无语了就好，无语了就好。熊耳山哦，这个我还想着这个熊耳山啊，从哪看到有个熊耳山呢？这里头还真没有一个熊耳山，还真有一个熊耳山呢。问熊耳山在哪儿啊？你咋知道有个熊耳山呢？啊，达摩藏身处哦，是这样的啊。如何是西来意？诗曰：熊耳不生不曾长。你再具体的说一说，达摩藏身处是具体的是在哪儿？埋葬处具体是在哪儿啊？如何是西来意？熊耳不曾藏。曰：问直下士，起师方便。师曰：不因汝问，我亦不道。这个可以分成两个公案，把它合成一个公案也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啊，都可以。嵩山哦，嵩山，可能是嵩山的另外一个称呼，可能它长得像熊耳朵。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没藏过呀，没藏过，祖师没藏过呀，达摩没藏过啊。达摩没藏过啊？问，对，那个谁啊，那个蔡小鹏或者是杜新明啊，你们把这个熊耳山在哪里的这个依据给我们百度一下，贴出来，我们都学学。河南熊耳山啊，这么多熊耳山，熊耳不曾藏，那就是说的，就是或者说山河大地也没藏，或者说又就是有可能就是说这个达摩没曾藏过。达摩不是西来的吗？达摩没曾藏过。李全清，你多少座了？我也要学学，我也要知道的多一点。你多少座了？李全清，河南是正宗。你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河南要是正宗的话，那这么说吧，全中国的人都是河南人，都是华夏子孙，华夏儿女。茶馆里有一熊耳山，被刘金龙推倒了也。叹号。不告诉老师，哎呀，那我就没办法知道，你就是故意不让我知道的多。依据公案来说是河南，如何是西来意？没向你隐瞒过呀，没向你隐瞒过呀，你还再要个什么呀？你还再要我指示啊？ 我再指示你就是多余了，从来都没隐瞒过。我什么地方人？哎，我的身世很复杂，不说这个了，不相干。不是不是的，我是建议，我是建议的，我是建议，这不是学，这不是学，这跟学习，这跟学法是没有关系的。前伟啊，我们修行人只有一个学，就是指的是学法，并不是其他的。达摩记载，在少林寺传给慧可以后，到熊耳山下的定林寺传法五年。达摩，初祖菩提达摩，南天竺人，婆罗门种姓。怎么叫自称佛传宗啥玩意儿的？咋这种自称？南朝梁武帝是航海到广州，梁武帝信佛，到南朝都城建业会梁武帝，面谈不弃，随意为渡江，北上北魏都城洛阳，后卓西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传一钵于慧可，后出玉门，游化终身。东魏天平三年卒于洛宾，那就是还是在河南附近吧，河南附近吧，葬熊耳山，葬在河南熊耳山。这些东西不相干。如果是祖师希拉意，熊耳不曾藏。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你不是吗？直下士起师方便，就是说，就是人家都说莫直去嘛。今天梅林说了一个莫直去，莫直去，莫哪个直啊？梅林就消失了，就泥牛入海去了。就莫直去入哪个直啊？师父啊，你能方便告诉我不？你还是方便告诉我们一下。你都是老是不说，老是不说，一说就好像掉坑里似的，还是怕误导我们。你老是不说也不行啊，你要给我们一个方便的，你得指示指示我们啊。结果师父就说了，要不是你问啊，我还不说呢。要不是你问我还不说呢，不因汝问我亦不道，你问了我就答了呀，你问了我就答了呀，你不问我就不答，你问了我都答了呀，我哪句话没回答你啊？我一直都在回答你啊，我从来没有不回答你啊，还会吗？回答了个什么呀？张师洞说说，清谈对面就不告诉啊，算了算了算了，我问错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就不告诉我，就不告诉我也是一种回答，还有没有其他的回答方式啊？如何是希来意？大家怎么个答？这是另外一个了，如何是希来意？上一个说的是如何是希来意？师曰：熊耳不曾藏，竖起福子。我们可没这个闲工夫给你竖福子，白日无闲人，大白天的没这个闲人，打他一棒。这个李全清问他多少座不回答，然后打人打的倒是挺殷勤。张师洞是山东二货，你这么说他接受不了。张师洞他的心灵很敏感的，很脆弱的，你接受他一会儿他就又开始赌气了。打的是老婆心切啊，问你就不是老婆心切哈。山河大地都在诉说祖师西来意，不对不对，尹仲南你理解错了，不对，你这么理解不对。再参尹仲南，再参喝茶，谢谢。直指白日无闲人，打他是直指，那你就是那就呵呵，老婆心切，如何是西来意？竖起苍蝇拍便，刚才你竖福子，刚才现在咋竖起苍蝇拍了？你转的倒是够快啊。没意，没意，那又竖了一个没意思的意了。杨子涵，哎，这个永福叫什么？从什么？从眼啊，从眼，福指腹口大小的容器，遮眼，遮眼的眼，从眼。茶没喝到，喝到了不好，喝到了容易拉肚子呢，没准还。福州莲华永福院从眼超正禅师。这一块讲的都是福建的啊。僧问：汝门以五常为吉则？未审宗门以何为吉则？师良久，僧曰：那么则学人造次也。师曰：好于主帐。这个僧啊，还算是，就说还算是会点眼色吧，还算是会点眼色。宗门汝门以五常，就是说他我应该是叫我长轮长吧，轮长的那个应该是那一个，那个就是汝门啊，他们有那个作为规则，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以这个 仁义礼智信为吉则，不知道这个宗门他用什么为吉则，他就不吭声。然后这个僧就说了，哎呀，那就是我，是我问错了，是我问错了。然后师父说，你应该给打你一拐杖，应该打你一拐杖。我记得不是礼义仁义礼智信，五常记仁义礼智信吗？那可能我记得那个妇德了。妇人有几种德，其中有一个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嘛。三纲五常啊、哦，三纲五常。国家以什么为基则？给你一主杖还没说呢。为了老婆心切，我给你三主杖，要不给你三十主杖吧。给你三十主杖还不够，谭宏伟还说了，就是一脚踹你。李全钦是不是到过我们那儿去打过酒啊？打过棋啊？不是他吧？杀到银望酒，李全钦。这个回答就是针对儒家的。调中道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是曰：儒道我在这里做什么？曰：那么则不知教义也。师曰：虽然如此，却不辜负汝。哎呀，你看看，这个就涉及到教下跟宗下的问题了。教下是这么说的：只有一乘法，余二皆非真。唯有一乘法，余二皆非真。法华经的宗旨说的就是这个，五百罗汉退席嘛。那么这个一乘法是什么呢？就是一乘法到底是什么呢？然后这个禅师，这禅师这名字好复杂的。永福从演禅师就说了，就是你问我什么是一乘法，那你说我在这是干啥的呀？你说我在这是干啥的？哟，那你这么回答呀，你跟教义就不一样了，你就是说明你不懂得教。结果这个禅师说了，就算是我按你说的是这样的，但是我就算我不懂教义，但是我却没有辜负你啊。这个说的特别的好。我也说不上来哪儿好，但是我觉得这个说了教跟宗说明白了，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教义。真正的教义就是辜负到了你，还是没有辜负到你，这个才是真正的教义。不是这个，那只是语义，那根本都不是教义。不服从言，别以为教有一个教义，要说个道理那就是教，说个道理那只是道理，说的道理都是让你要抛弃这些道理，看道理的这个意义的。这个义是干什么的呀？这个义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义一直摆到这儿呢，从来都没有隐瞒过，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所以说你以为我在这儿干啥呢？你这是不懂教啊！你看你都不会说教，你不会说教，别以为我不会说教，我没有辜负你，这才是真正的教。佛法的教从来都是这样的。没有啊，你可以答一个。佛家的是真枪实弹。这是怎么来的？师是非言说，熊耳不曾藏。熊耳既然不曾藏，那你告诉我如何是一乘法呀？用教的都是禅宗的提携汉，你这么说啊，马上就有教下的开始那个了，就是好奇学人会怎么说。虽然如此，却不辜负你。罪过罪过，你礼拜我就罪过了。不曾藏。李全钦用的是不是假名啊？
是
啊，
真名。
是真名吗？
不是。
不是一直说个不停。不向问处领，犹有学人问处。和尚如何？精通教义。那你也很精通，要不然你咋知道人家精通教义啊？这里有点这个意思，宗和教有什么区别吗？你这么说啊，我觉得煞风景，不舒服。你这么说是教下这么说，蔡小鹏啊，你就是教下这么说，教下这么说，宗下绝不会这么说话。宗下的这个只有这一件事，就是明心见性这件事，了生脱死这件事，他不会说的就是说给你找什么区别不区别的，你就是说能了生死还是不能了生死，就这么回事，了了就是了了，没了就是没了，就这么简单。啥啊，就这就别说了，就是宗下这个事什么叫不叫，什么宗不宗的，这些东西全都给扔到垃圾箱里面，就看你能了生死的还是不能了生死的。 宗下比较实在，这应该说宗下比较直，他是直啊，他是直，就像是这个永嘉玄觉禅师似的，无常迅速，生死事大，哪有功夫在这绕啊？所以说宗下是给真的修行人的，真的修行人到了这儿，那路途的风光你给他指，哎呀看这个花儿多美呀、啊、看那个小草长得多奇异啊，他都不会看的，他渴求着到终点，这些东西都引不起他的兴趣来，他只要那个最干脆的，最干脆的怎么到终点，他就要那个，是给修行人看的，不是修行人你就先别看宗下的东西，你先调整，通过有为的修行可以调整到是个修行人的心态。我感觉这个禅师通宗通教，通宗的一定通教，通教的一定通宗。僧人这么问很正常，因为你僧人他就是要那个什么统领大众学习的，所以说会教他是一个基本功，你不会教就得挨批评的。僧人这么问太简单了，别说不会叫挨批评了，我们这些人谁要开口的话，你不会叫那不都挨批评啊。不会叫能行啊，你在佛教圈子里面混，你不会叫你咋在佛教圈子里头混呢、啊、居士尚且如此，何况僧人，所以这个何况僧人，所以那个僧人批评这个禅师是很有情可原的，就一般人也会这么批评我们心中心的人呢、啊、你得不是那前两天高飞还在说吗，你得问那个说明白啊，对吧，为什么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啊，明明有眼耳即身为什么没有啊，你得说明白啊，你得弄明白，你不弄明白你怎么修行啊，一说还说的给高飞给说的给愣住了，还是说不了，然后气得半死，他知道人家是邪的，他说那个邪的就说你得先搞明白，不搞明白你就是盲修瞎练，他还说不出来。你就是你不说两句，就是你跟佛教的打交道不好打交道。不过呢，你别看齐老师说了这么多，齐老师还真不跟佛教其他宗派打交道。那些搞那些爱搞那些就是那些学教的那些人呢、啊，缠缠扰扰的那些人，他齐老师不跟他们掺和，可奇怪了。
道不同不相为，
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对对，是的，是的。他都在玩理论呢，他也不是真心学习的。通教的不一定通宗吧，哎呀就是这么说吧，咱说的是光明正大的来说的话通教的一定通宗，通宗的一定通教，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有些人他那个通教的层次低一点，就是他说教说的很圆融这一类的，他不通宗，这种人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多，他这种就是在修行上他是第一位，他还没有到初地，或者说他是华严四境界，他是事理无碍，他还没有到事无碍，或者说他最多他到了理事无碍，他没有到事事无碍，这就是这种情况的吧。你看这个通就像明心见性该立到哪儿一样，这个通看你怎么个立法了。你要是最最光明正大的那一种呢，当然通教一定通宗，通宗一定通教，教下的禅师也不少啊，像那个天台宗的慧思禅师、智者大师，还有那个永嘉玄觉禅师，他们都是被那个什么了呀，被那个什么的放到宗下里面有说的呀，五灯会员里面有他们呢。永嘉玄觉禅师这个很典型的，看那个什么，看的是那个维摩诘经嘛，看维摩诘经开悟的。还有那个法华的这两个祖师慧思和那个谁和那个智者大师，他们不都是看那个法华经契入的吗？法华经啊，你知道哪个地方能契入吗？明年我们有空我们可以讲讲法华经，我想把法华经的要点给它摘出来，那些啰嗦的去掉它，啰嗦的那些东西我们看不懂，佛一指到哪儿放光了，佛一动哪儿动地了，这些东西我们去掉它，我们看看人家怎么问怎么答的，我倒觉得倒是可以简要的把法华经过一遍。法华经你知道为什么容易看着开悟吧？法华经啊，它用的词语啊非常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而且它用了很多很多的譬喻，特别特别形象，就给你指，就是让你看到，哎呀，这个灵山一会啊，确实现在就没有散，你看得可分明了，可生动，可活泼了，可热闹了，佛就在你跟前说法呢，然后你就看着它呢，就这样，哎，就容易，就是说原来一切现成啊，就容易有这方面的契入，因为佛说了好多种比喻，然后又说现在也没散呢，正在给你怎么怎么样呢，然后怎么给你演，就是演这种演，他用了好多好多种比喻，栾丁人是第一，四家行，对对对，四家行，这属于家行位，家行位。 这个四家，这个家行位的话，如果说家行呢，昨天蔡小鹏说了一个，就是那个家行，若家行断的那个家行这个词儿啊，家行这个词儿可以用在家行，你要去看佛学字典的翻译啊，它就是说努力用功，努力用功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它可以用在大乘前面，比如说初地前面是四家行位，那么它也可以用在小乘，小乘的苦集灭道前面也可以用四家行的。小乘小乘正果前也可以，不是说四加行，也可以有加行的，就是小乘那儿也有加行，大乘人也有加行，都可以的。当然了，大乘的没有，大乘的教死这四加行，是通教又是通宗。且缓缓，老师看不懂那说什么啊？我看看你说的这个地方是哪儿？张士栋说的这个是哪儿？张士栋说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看到张士栋说的是什么？你刚说的话吗？我刚说的话，我不清楚张士栋你具体是什么问题。永嘉见性了，寿命怎么那么短呢？不是说打坐打多了气脉会，没有这个事儿。打坐打多了就没有长寿和短命，没有这个事儿。怎么能这么说呢？一期寿命那是一期因缘所化。打坐如果往这上走啊，那完全不对呀、啊，那哪是佛法呀？不是佛法。我说我看不懂，我说我什么看不懂了？大家说说，我说我什么看不懂了？
是那个什么洞放光洞地说法华那里边呢？
啊，对，法华的放光洞地这个地方上，法华经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放什么光洞什么地，就是这一类的很大很大的篇幅是在说这个。这个地方上没有解释，人家那都不是给咱人说的，人家那是给天人说法的。放光就是给天人，给天人说法，给天人说法。光就是色界天，它就是色，它都不需要那个什么欲什么的，它的意思都是在色里面就表达尽了，它一那样它的意思都说完了。咱们这些就是欲界天的众生，咱们这娑婆世界的才需要言语音声，所以说咱们就从这儿开始。那放光动地多殊胜多殊胜的那个，实际上不是那种殊胜，它是有法义的，它是有法义的，我们就不说那个了。嗯，是说的是这个张士栋啊，说的是这个。你说的是李清泉，李全清不像是修心密的哈、啊，有可能，有可能，不修心密的他就会遮遮掩掩，他不会心密的，一般都对自家人都是很大方，没打坐也说没打坐，像李静他没打坐他也说没打坐，打了就是打了，他对自家人说话不遮掩。芙蓉林训，芙蓉林训，乌龟王吧寿命长吧，芙蓉林训这个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乌龟王吧，放光动地肯定心行，千年乌龟万年别，个个都打坐的，他不像是修行密的。对对对，不像是修行密的，对，就是一开悟就死的也有的是。嗯，有点道家的感觉。这个色壳子啊，早晚得死，早晚得死，不在这上做功夫。如果在这上做功夫想长寿，你可以去道家那儿，可以去道家。等到你长寿了，我再告诉你，你长寿了也得死。到那个时候你害怕死的时候再来找佛家，可以的。放光动地肯定是心行，不太明白。李全清提名，千年王八万年龟，叫声王八不吃亏。做个正直的人被踢出去了。这是张士栋自己的事儿，张士栋有空的话加加坐吧，加加坐吧。他一直都是别扭的，他现在已经好一些了。他现在说教理是有点那个味儿的，就是说教理有的时候能说到那个味儿。他一直说明还在听心密的这些开始什么的。他说教理有的时候不是完全那么别扭。但是他说宗下不行，而且他不能太说他，太说他他就开始他就跑题了，跑题了。刘洋是刘洋在我家啊、是我家的功夫有点不像问处领，有什么的。哎呀，张士栋你今天就是一个躺枪的，没事儿，你尽管说，心直嘛，要心直，没关系。再说我们说的也都不一定对，人跟人之间也许只是缘分的问题，并不是见地的问题。不像问处领，犹有学人问处，和尚如何。你别问我，别就是说具体研究我具体的是问的什么，但是我是有问处的，我是有问处的，就是你别往那个词语上会啊，别往那个词语上会，往那个意义上问问问 会。这句话问的就是也是很有艺术性，这时候的人呐、啊，我觉得都是很会挖坑的，他都想了多长时间才能想到这样的一个婉转的问题。你要是看谁不愿意听人说他不行，越说他不行，气死他，活该他，有啥行不行的，在意干嘛？不能光别人说我，我不能说别人吧？你可以说别人，你这种就是弄死谁啊，揍死谁啊，这样的话不符合佛教的信徒的习惯，你换个词儿，换个词儿，你就是在我们这里头说说，其实是这种啊，别说是佛教徒了，世间人也是这样的。你别就是说的是上着劲儿的搞得不符合这种语言，就是说吧，语言风格不符合习惯，就这样说行吧。嗯，还有一个，看谁不愿意听 人说他不行，就越说他不行，气死他。你就是别纠结这些事儿的话，行不行都没关系。这都不是什么事儿，就是你就是越那个什么，越就是他不行了，让他接受一下你说的，他就一直很委婉的说好好好，你说的对对对，这样的人就是正道了吗？这种人也不相干，知道了没有啊？就是说你说他不行，他很生气，这种人不对。但是你一说他不行的，就是好好是是是，我错了，这种人也不相干呢、啊，这是良好的品德，他也不相干。你应该说我不行在哪儿不行啊，怎么进步要学啊，这一类的才算是修行人。嗯，都说啥了前辈，正经真的。不向问处领，犹有学人问处和尚如何，这句话问的这么绕，师父说吃茶去，要我就应该揍他，这问的什么话呀？是，可是在意行不行，肯定不行。那当然了，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那干嘛天天在意别人行不行了呢？
他就是对刘洋问你为什么总是在意别人。有答在问处这个说法，僧人才问的吧？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应该是的。蔡小鹏有时候在这方面还挺有套路的。是的，是的，就说答在问处这个说法，有可能那个时候都有了。你就是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在你问处，就有这种。我不向问处讨答案了，我还是有疑问。就是说犹有学人问处，都是有就是和尚如何，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杨子涵正在意行不行，是不是啊？人家说呢，人家说杨子涵正在意行不行呢。你不在意，你老在意别人行不行？摩尼殿有四个角，一角长漏，如何是长漏的角？不可更点，都这么明显了，你还要再点呢、啊？你还要再点点是点那个什么？你还要再显示它呀？都这么明显了，你还要再显示它呀？我不明白这个李全清啊，这个什么这个摩尼殿有四角啊，可能是有一个公案什么的。你说的就是这说的是一个建筑，这说的是一个建筑，你别把它都当成比喻，这个比喻这一类的什么什么的都很多，都很多。你要说四角，你也可以这么说，摩尼殿有四角，不一定等于是六根放光，它有可能说是法身四德呢，常乐我净也行啊。摩尼殿有四角，一角长漏，这个是什么公案？应该是不是应该是一个什么典故？这个典故我咋不知道？没查，不好意思啊。如何是长漏的角？不可更点也，这个没什么。师一日上堂，在坐边立，谓众曰：“二尊不并化，便归方丈。”他有一天啊上堂了，本来他应该坐在这儿的，结果呢，他那个坐的位置空出来。在坐的位置旁边站在那儿，然后告诉大家啊，不能两个人，就是这么说吧，一个世界不能出现两尊佛，出现两尊佛还行啊，不能出现两尊佛，我走了啊，我走了啊，二尊不并化，就不带这么玩大家的，二尊不并化，这个公案到这就没了。云盖归本禅师，襄州云盖双泉院归本禅师，京兆府人也。初夜雪风，礼拜次风下禅床，跨背而坐，十余尺游行。入后僧问：“如何是双泉？”师曰：“可惜一双眉。”曰：“学人不会。”师曰：“不曾凡于利，川流事不知。”问：“如何是西来滴滴意？”师乃邹住，其僧变色。师曰：“我这里无这个。”师手指纤长，特异于人，号首相大师。这个人的公案就这么多，就这么多。可能有其他的，我是不是有删减？不知道。我这个版本已经是删减过的版本了。 这个他来拜见雪峰，看到了雪峰呢，他就给他磕头，雪峰呢就下了禅床。一般的下了禅床说爱卿免礼平身啊，应该是这样说话。结果雪峰下了禅床，啪，这跨着他被子就坐在他背上了，就坐在那儿了。他这不是礼拜嘛，往他身上一骑，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往他身上一骑，嗯，师于此有醒，有所醒。嗯，这个雪峰也是的，还挺有意思。嗯，祝后了，僧问如何是双全，可惜一双眉。可惜了，可惜了，学人不会，不曾凡鱼立川流事不知。这个是说的是大禹治水，大禹治水，不曾凡过这个大禹治水，就是那个水流得很急，也不知道。要不是大禹治水，你都不知道水流得很急，应该是这样解释吧。这个双泉是什么典故，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水一直是这么流淌的。不曾麻烦这个大鱼的力量，水一直这么流淌的，你却不知道。你再补充解释解释。古德云：摩尼殿有四个角，一角长漏，眼门放光，照破山河大地。就是这个古教云，古教云就是说的是佛经的意思，照破山河大地。断见或思或，最慢最慢要多长时间呢？这个东西的话，我记着就元音老人说过是七返人天啊，七返人天说过这个。阿罗汉的就是小乘的这个也说过这个七返人天的事儿，不知道跟老人说的是一样不一样。其实啊，我觉得这个七返人天的，我还有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跟阿罗汉的那个七返人天来对应，也可以这样对应。什么叫做七返人天？你就像是从初地到八地，正好是中间是隔的是七个地次，也可以这样理解。断见或思或，七返人天，老人说过，就是说断，你说的是断那个什么，不是说见思或，不是说的是见思或，这个是就是断了见或还差思或的这个是七返人天，就是说这是明心见性啊，就是说还有那习气啊，思或的习气，这个就是这个是七返人天，说的是这个。如果是见或思或都没有断，最慢最慢需要多长时间？当然是三大阿僧祇劫啦。三大阿僧祇劫不知道是不是最慢的，也不一定。你比如说像蚂蚁那佛还说过他呢，我多少世前的时候我是什么什么时候你是蚂蚁，现在多少多少劫过去了你还是蚂蚁。看你是发心想断，从发心想断到你彻底的断尽，那你真得那个啥，三大阿僧祇劫呢。嗯，对，时间也是假象，时间也是假象，就着他这个也是说，不光是时间是假象，那个见思惑都是假象，还说个断见思惑呢。我们是就着他说的，就着他说。嗯，七返还，对对对，嗯，对。七返之间不会有堕落的危险吗？哎呀，堕落的越多进步的越快，不是那么就是害怕的。如果这么害怕就不是真见性的，真见性的这里没有什么堕落跟进步。不是有一首诗吗，方知退步原来是向前。河北歌涛啊，你是不是没有修心密啊？你就这个事儿，你问这个最慢最慢的释迦牟尼佛，他都不是最慢的。释迦牟尼佛是急着赶着要成佛的，他不是最慢的，他是要快成佛的，他是要快成佛好救度众生的，这都不是慢的。你咋都往慢了去吗？你要是往慢了去啊，我等这样吧，等到那个什么，等到十年以后我再回答你这问题得了。加行道啊，这个加行道这里没听说，这里是具体的多长时间，如果拜教理的话没听说。还有一个加行道，刚才不是说了吗，小行前面也可以加加行，大乘前面也可以加加行。加行就是加劲儿用功的意思，你咋还来一个最慢呢？应该说最快，一下子就越过去了，都没感觉，哪有什么加行道啊。现在我们新密的很多都得给他解释，他都没感觉。那我糟糕，是不是该高兴啊，又被老师发现了。没有，双全可能是双眼的意思，不应该是。哎，有可能，因为他说须眉堕地，嗯，须眉堕地，他这个为什么说双全，是不是有什么典故？这个事要是查一查就更好了。你能快点吗？能快呀，能快的方法就是欲速则不达，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什么的，这个一门深入，行起谢绝，然后后面还有呢，就说是急于什么求成于事无补，拔苗助长怎么怎么样，还有呢，那还有一个套路话呢，我看看啊， 我这没有，那有我们专门有总结的那个，有那一套的，什么拔苗，不要拔苗助长，不要急于求成。杨子涵呐，你说你能快点，你能快点怎么样啊？你能快点怎么样？你先说，我这个事儿还不能放过你，能快点咋样啊？你是欠缺什么了？你想要快点从哪儿赶到哪儿啊？只问耕耘，哪里会这么计较快慢？这话答的是这个理儿，是这个理儿。实心实柱实灰相，之后是家行。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家行道。四家行位，四家行位之后是实地。双全院归本禅师，哎，双全院归本禅师，这个人是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双全院啊，对对对对对，如何是双全？可惜一心一双眉，这就解释清楚了。这就解释清楚了，如果是双全院呢？就是我问你啊，你不是你吗？你接人你什么风格呀？哟，你这么问，我的眉毛就掉地上了，须眉落地，我不明白呀，我不明白。你不明白，就是说不曾凡与立，川流事不知。哎呀，就是说这个事儿啊，不用那个大禹治水，就是这水一直在流，你不知道，或者就是或者这么说，要不是大禹治水，你都不知道这水一直在流。要不是大禹治水啊，你都不知道这是这个水祸滔天呐、啊。二泉映月，不是，这就是双泉院，这就是双泉院。袁荣说的对，蔡小鹏又打妄想，你都知道李玄清，这是谁的什么假面不是？我隐隐的感觉佛法的机密不是境界，境界只会导致佛法加速灭亡，背后最大的秘密就是成佛的时间。我这个完全没有听懂，大家劝劝他吧。建立纯正必定解脱，久久修行才有效果，急于求成于事无补，拔苗助长适得其反。对，这个套路化，对，对对对，是这个套路化，没错没错。要不是打坐，你都不知道妄想这么多。家子阿炳啥年代，这个牵强不会，前人能比喻双眼，后人啊，这是你们之间的事。这个歌涛这就是说的是这种的，我是实在是没有明白，大家谁能跟他抵对抵对，我是跟他抵对不了，我听懵了。他不这个，你才不想成，你不想成，你要什么快点干什么？你这问问题不是耽误我的精力吗？都不知道想成个啥。对啊，你到底是为啥学的新中心啊？问问看你们问快慢，你不能随便问。如何能快点？你问个快点啊，就已经慢了。杨子涵，这事儿本来现成，你问个快都已经慢了，太慢了。谁是大禹？用什么治的水？大禹治水主要是疏通河道之类的吧。他只是来蹭茶的。李玄清是来干啥的？不知道是。哎，到点了吗？
啊，是的，时间到了。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如何是西来滴滴意？师乃邹注，其僧变色。师曰：我这里无这个。啊，这就完了。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一把抓住他，把那僧人吓坏了。他说：我这儿没这个啊，你再别拿这个东西来霍霍我这儿。他就是手指都特别长，所以叫他手相大师啊，手相大师。行了，我下麦，袁师兄。
好，那我们今天的千天茶馆就到这里了。师兄们还有啥要问的没有？今天大家讨论的还挺热闹的啊。